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谨守圣经教导，持定救恩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救恩论。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今天呢，我们救恩论的课程呢要进入第五课，我们要谈的是救恩观念的一个前提，就是预定。那当然这个话题是相当有意思的，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哈。但是上一堂课呢，我们曾经讲到关于一些普救论的一些观点。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对普世都是有效的，但是并不表示呢神的恩典慈爱就自动的会赐给所有的人。那么普救论他们虽然提到了不同的观点，特别是谈到普世救赎、普世复原等等这些观念呢，特别他们用罗马书还有哥林多前书提到了众人，但是这个众人并不是显明就是指着所有的人。所以上一堂课呢，我们曾经提到关于救恩呢，我们的很明显的立场就是神所显明的慈爱是赐给赐下他的独生子为成为赎罪祭。那么同样呢，他也乐意赐下救恩和机会给所有的人。你注意，这个所有的人是一个普遍性。换句话说，救恩呢是从犹太人开始，但是同样是临到外邦人。这也就说明呢，神的慈爱是向着所有的人，但是唯有那些肯接受、肯相信的人呢，才会经历他的恩典和慈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经文我们很熟悉，神爱世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恩典，是爱世界所有的人，但是呢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换句话说，救恩呢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人人可以得到，都有机会得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着救恩。所以这是上次呢我们在谈到普救的观念的时候呢，我们要澄清的一些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救恩论的前提呢，救恩观念的前提呢，来谈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预定。预定，我们先看两处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呢，这个13章48节啊，我们看13章48节，这里路加就记载呢，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那么路加呢似乎不经意的就随手写下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预定得永生的人就信了。那么这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问说，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是有多少人信主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个预定这个观念呢，来和弟兄姐妹先来澄清。因为未来呢，我们会谈到加尔文的观念，会谈到亚米念的观念。但是当我们谈预定的前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为人预备这个普世的救恩呢，这是关于预定的问题。是不是说神早已经预定人得救，或者说预定人不得救？那么预定这个中间呢，是不是完全就忽略掉人的责任？有人说，如果一切都是预定，那么人的角色和责任应该怎么样的归算呢？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来探讨的。我想还是用一点时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把今天的学习呢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一起的学习， 特别是从圣经里面你所启示救恩的恩典，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的可贵。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才我们提到呢，我们谈预定的问题呢，就是是不是很多人问，如果神早已经预定这个人得救，或者说神也预定那个人不得救，那么今天我们传福音不传福音有没有什么差别呢？或者说啊，一个人信主不信主，既然都是在神的预定里面，那么我们人的责任在哪里？人的角色应该如何来看待？那么换句话说，神施行救恩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呢？那当然我们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呢，我们要看罗马书第八章29到30节。所以请你翻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29到30节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熟悉的。好，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的29、30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注意在这里呢，就有一个阶段，就是预知、预定，还有他的恩召，还有他的称义。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讲预定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给预定下一个定义呢？简单的说，预定的定义是这样理解，就是神预先决定一切生在他的创造啊，神预先决定一切呢，是生在他的创造的这些事情当中，这个包含了事件还有个人的行动。也就是说，所有发生在神之外的事情呢，以内以外的事情，其实都是在神的决定里面，而且是确定的。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理解呢，就知道这个预定里面呢是非常强调上帝的一个主权。我在说这个预定的观念里面呢，是高举了一个上帝的一个主权。那么特别在改革宗的神学里面呢，预定啊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用语。这个预定当然也包括了拣选啊，特别是对信徒而言呢，啊包含了拣选跟弃绝这两方面。那当然我们要了解啊，在这里预定也曾经有，也许你听过一个名词叫所谓的双重预定论。这个词呢啊不是很适合的用语，因为它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以为神用同样的方法来执行拣选和弃绝啊，因此呢我们会以为这两者之间在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改革宗呢一般他不会用这种所谓的双重预定论。那么有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批判双重预定论的人呢，会用这个用语来讨论到改革宗的教导。那么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所谓的双重预定。但是呢我们可以再回头来看拣选啊，这个预定跟拣选的观念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谈预定跟拣选呢，就是拣选是神在创世以前的一项作为，他选择使一些人得救。但是这个不是因为他预先看见他们身上有任何的好处好行为，而单单是因为他主权的一个美意。所以这也是和预定跟拣选是有息息相关的。那么预定的一个发展呢，怎么样来的呢？我们要从教会历史啊，早期的教会历史我们来看一看。最早呢就是奥古斯丁。那么奥古斯丁这个人呢，他信主的过程是非常的传奇的。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在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聪明，他在当时的这个老师底下学了最好的知识。但是奥古斯丁这个人呢，年轻行为放荡，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和妓女同居。虽然在大学教书，但是他的生活却非常的放荡。但是另一方面，他心中也非常的挣扎，因为他是一个真正认真去寻求神的人。那么一直到有一天呢，当奥古斯丁在自己院子里散步的时候呢， 他的心中也觉得格外的孤单苦楚，他更渴望来认识神的恩典。这个时候他听见一个孩子在隔壁院子唱歌，他就唱着唱着，唱什么呢？哎，原来那个孩子唱一句说，打开来读，赶快读，赶快读。所以他就手边就有圣经啊，所以他就把圣经翻到罗马书，也是随手一翻啊，翻到罗马书第13章这一段的经文，很有意思。罗马书13章，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忽然间呢，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圣灵一下子光照他，他真正明白啊，他过去的光景是如何得罪了神。好像这一段经文所说的，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当下呢，奥古斯丁真的就非常传奇的就这么悔改，真正信了主。所以呢，奥古斯丁他个人呢，对上帝恩典的这个特殊经历呢，这个使到他比别人更能够体会圣经在预定方面的教导，预定方面的教导。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他认为呢，因着罪的影响，人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力量去选择行善。所以这是奥古斯丁从他的思想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定的一个观念，救恩的一个观念，就是神的预定。在当时呢，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就是柏拉修。那么柏拉修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哲学家。那么他呢，他的观点就稍稍有一些不同了。他认为呢，他是以人本为出发点来看这个救恩呢。他认为呢，就是亚当的堕落呢，对每一个人的行善或者是作恶，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在他的观点认为呢，其实我们并没有从亚当身上承袭这些罪的一些倾向。换句话说，人是有责任还有义务要行善。假使人没有力行善，他就说了，如果人根本是无力行善的话，那为什么神要吩咐他的子民行善跟完全呢？比方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哈。那么另外你也可以参照利未记19章2节，那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就可以了。马太福音啊，第5章48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48节，这里耶稣也提醒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柏拉就是认为，如果人根本没有行善的力量，那么神为什么要吩咐我们去行善呢？所以这个观念之后也就演变成为一个半柏拉修主义。所谓半柏拉修主义，就认为呢，他采取了奥古斯丁的用语，所以就衍生出一种什么呢？一种神人合作的一个教义，神人合作的教义。那么之后呢，就演变了所谓的双重预定。刚才我说到双重预定哈，那么这个观念啊，基本上改革宗他是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一个用语的。但是这个双重预定就是认为是神预定人得救，也预定人灭亡。事实上这是从救恩的这些观念呢所衍生出来的。那么你了解了有奥古斯丁的，你了解有柏拉修的，你了解有这个半柏拉修的，以至于引申出来这个神人合作啊，来完成这个救恩这个观念。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个奥古斯丁另外的一些观念。
救恩的神学，重生的真理，归正的教义，成圣的功夫，信徒的坚忍。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好，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救恩观念的前提。目前呢，我们谈的是预定。刚才我们谈到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呢，他发展出他的预定观，所以他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啊，罪，当我们犯罪以后呢，罪让我们失去了自由，这种自由到一个地步，就是让我们无法避免去犯罪。那么如果人要行善呢，那就需要更大的恩典。虽然他认为人可以选择，但是呢，这种选择因为受到罪的影响，在本质上人的选择呢也都是恶的。换句话说，人因为受罪的影响呢，人的选择不会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呢，人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神的恩典介入了，所以神的恩典呢使人自由呢就完全的恢复过来。所以从这个观点呢，奥古斯丁这个预定的观点里面呢，换句话说，这个后来马丁路德、加尔文呢都深受其影响。好，谈完奥古斯丁，我们要谈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呢，他的观点啊，就是认为神呢对圣经，特别是旧约的人物呢，是有绝对的主权。他从旧约中间也看见呢，神是拣选了这个以撒，而拒绝了以实玛利，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的第6到18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啊，事实上也说明了好像神的一个怜悯，神的一个拣选。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啊，第九章6到18节啊，经文比较长，但是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边就讲到撒拉，后面谈到利百加，谈到了以扫，谈到了雅各。所以呢，在第11节也说啊，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这里就说明了一个预定的观念啊。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马丁路德呢，他的观点呢，就是从旧约中间啊，这个以撒还有这个雅各啊，这些观念呢来衍生出来的。所以在第13节呢，罗马书第9章13节这里说，雅各是我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换句话说呢，他坚称呢，这个奥古斯丁的立场啊是啊有意义的啊。那么加尔文呢，我们来看到加尔文的预定的观念。好，加尔文呢就把过去从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的这些影响呢能够更发扬光大。加尔文他认为呢，预定啊不单只是一个学术上的讨论，而是有一个实践的意义。他的观念是这样的，他相信呢，在神决定创造以前呢，已经命定一些人得救。那你注意，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预定的观念，已经命定一些人得救，而另一些人是被定罪。所以结论就是呢，是神创造了某些人是要定他们的罪，这就是著名的堕落前的一个预定论。好，那么它的前提呢，预定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主权是至高无上的，万有都伏在他的主权之下。所以无论是他的创造、他的护理、他的救赎，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那么另一方面呢，在加尔文的观念里面呢，他所探讨的就是神的主权并没有废弃掉人的责任。 换句话说，他认为呢，人是要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任的。但是这种人的决定不能够废掉神的主权。那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值得去思想的哈。人的责任不可以也不能废掉神的主权，因为历史是根据神的旨意而实现的。好，那么再往后呢，我们会谈到加尔文跟亚米念的一些对比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哈。但是你要稍稍了解这个预定的前提哈。所以在加尔文的观念里面呢，当他谈到预定的时候，他是非常高举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决定一切。好，那么谈完加尔文，当然我们一定要谈这个亚米念，亚米念哈。那么亚米念呢，啊，在预定的观点上和加尔文的差异啊，其实就在人的神的主权还有人的责任这两者之间。亚米念呢，他原来是一位荷兰年轻的神学家，很会讲道，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牧师，很会讲解圣经，也是一位讲解圣经的教师。那么亚米念他的观念呢，就非常非常清楚哈。他认为呢，神对人救恩的这个第一定旨呢，绝对不是命定一些人得永生，或者说命定一些人受咒诅，而是差派基督成为全人类的救主。还有呢，就是所有悔改还有相信的人，你注意亚米念在这里强调，就是所有悔改和相信的人必然可以得救。所以换句话说，神赐给每一个人有足够的恩典使他能够去相信，当然他们信或者是拒绝不信，这完全在于他们的决定。神不会帮助或者说强迫这些人去信。那你注意这个观点呢，就很强调人本身的一个责任了哈。我再重复一次，就是他认为呢，所有悔改和相信的人是必然得救的。那么神赐给每一个人一定是有足够的恩典使他能够相信，那他们信或不信呢，完全在于他们的决定，神不会去帮助或者说强迫他去信。还有最后他也没有否定，很特别，你要留意亚米念的观点里面没有否定神的预定啊。他认为神预定那些预知会相信的人啊，神预定那些他预先会相预知会相信的人。那么从亚比念这个观念里面呢，受影响最深的就是18世纪的约翰卫斯理，那也就是今天卫理宗的一个观念。那么今天卫理宗的观念呢，多半就是亚米念的这个观念。那么18世纪的约翰卫斯理呢，把这样一个观点呢就发扬光大，他就主张啊，这个意志的自由，意志的自由。那么他强调的一个很特别，就是现在的恩典和普遍的恩典是神所赐给世人的恩典。换句话说，因为人啊是全然在败坏中间，所以人怎么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呢？所以神就先赐下一个先存的恩典，让人能够接受这个先存的恩典，而借着这个恩典，人有能力来回应上帝的救恩。所以他强调这个现在或者说这个普遍恩典的观念，也是神所赐给世人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你注意，在这个亚米念的观念认为是世上一切行善的基础。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先存的恩典呢，就使人有能力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你注意在这里就强调和这个加尔文很不一样的。加尔文认为人是完全无能为力在回应上帝的恩典这件事情上，但是在亚米念的观点里面，因为他们有这个先存的恩典，这个先存的恩典就使到人呢有能力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区隔，就是神的主权还有人的自由或者说人的责任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那谈到这里，可能我们听了都是很多，哎呀，又是亚米念又是这个加尔文哈。 那么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课程探讨的是一些观点啊，我们千万不要过分的主观，那么以至于产生一种对立。其实呢，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其实不管你是赞同哪一个观点，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所以不管是加尔文、亚米念，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确认自己对救恩的认识，确认自己有一个得救的把握。那特别是在讨论这个预定的议题上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只是一个神学讨论的议题。那你注意，这个绝对不是绝对的真理啊，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哈。这个所谓的加尔文的预定或者亚米念人的责任，无论是神的主权、人的责任，都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呢，绝对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那你注意，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尊重，而不是恶意的批评。我想这是我们学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哈。好，那么神的预定呢，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今天我们蒙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心中应该充满感恩，是不是？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那么这一节经文呢，的确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六章三十七节，好，我们一起翻开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这一段的经文。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耶稣应许信徒，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是可靠的。所以今天无论你是预定的，你赞成加尔文的预定，或者你比较赞成亚米念的人的责任啊，无论是哪一个观点，只要你是清楚知道你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就要应该为着神的恩典来向神献上感恩。好，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儿。那么关于预定的观点呢，如果你有一些的回应，我也欢迎你，或者有些问题呢，你也可以来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呢，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讨论。当然我要再强调，我们学习这个课程的目的呢，是更扩充我们的学习的眼目哈。无论是加尔文，无论是这个亚米念，无论是奥古斯丁，无论是马丁路德的观点，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执着坚持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们学习彼此的欣赏，彼此的尊重，我想这是我们在学习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下一堂课呢，在第六课我们就会很更进一步的把这个预定观念呢来做出一些比较，那么加尔文的和亚米念的他们的差别在哪里。那么当然啊，今天我们稍稍提了一些，但是我们也特别谈到加尔文中间非常著名的五个啊观点，那么亚米念呢也相对的也提出了五个观点。那么除了这加尔文、亚米念呢，近代的神学家巴特呢，他也提出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预定观。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就着这个议题继续来探讨。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再会。我知道